为什么呢？一智者有自己的意思，把自己的户门就堵塞了，就不能开悟。一个开悟的人，自己没有意思，自己没有意见，什么意见都没有，什么执着都没有，这个人容易开悟。为什么呢？心是静的，是清凉的，是自在的，也有自己的意思，也有自己的主张，麻烦就来了，那就叫业相。所以不知己见才能够达到悟界明了。悟界明了是悟个理呀，理要在事上去修正，正正修习呀，正慧兼顾，这是正确的智慧呀，见解要在思想里面去修去磨练，才能得到坚固，不被磨蚀。磨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，楞严经里面这个楞严经末后一卷半，释迦牟尼佛无问自说，讲了51种因果，51种，诸位不要错会了啊，50种啊，不要以为这是50个阴魔啊，50个魔很简单的，我们有法子对治它。不要晓得那是50类呀、啊，每一类里面都是无量无边，一类里头无量无边，50类还得了吗？那么魔性现前，这个稍稍有功夫的人能够看得出来，经教熟透了的人也能看得出来。对治的方法呢，就是不执着。换句话，你只要心里面不起分别，不生执着，什么样天魔外道都没有你办。你要一有执着，一有分别，魔就在其边，就会被魔所摄。那么这是不被魔所，不被魔摄，就要像前面所说的严厉住相，信奉能忍，才能够保得住，不会被魔王所掌握。大命终时安然快乐，邪身受身呢，无有边对。这是讲我们一期业报之身终了的时候，没有病苦，这是真正的福报。没有病苦，我们邪身很自在。你看佛经里面讲的邪身不自在，这个死之苦是一切苦里面最大的。经上讲人死之苦又如深龟脱壳，活的乌龟你把它壳扒下来，你给我想想看那多苦的。所以这个神识离开身体不容易，相当之难。那么这个人有修有道的人呢，他没有这个苦，他这个身体神识离开身体啊，就好像脱一件衣服很自在，没有苦，他神智才清楚，神智清楚要到哪个地方往生自己可以选择。那么受身呢，就是往生，如果再到人间来，你可以选择父母，你可以选择这个生存的环境，或者生天上，或者生佛国度，都是自由自在，邪身受身呢，都是安然快乐，好痛苦啊，无有冤罪呀，没有冤家对头来找你麻烦，一切众生同为善果， 这是我们应当要祈求的。不要给一切众生做冤家做对头，我们给一切众生都做善缘。过去的冤家对头，我们要把要想法子化解。佛祖常常开导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为什么要结呢？所谓结冤呢，都是迷惑、颠倒、误会所种的恶因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诸佛、过去父母，一切众生皆有恩于我们。为什么要与众生结冤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过不去？所以一定要破开心念，化冤仇为善缘，这才是真正的慈悲呀！这才真正与佛性相应，与真如本性相应。别人给我做冤家做对头，那是没办法，他迷呀，他执着，他分别。我再要给别人做冤家做对头，那我错。为什么？那我也迷了。我学佛学学佛就是学的觉悟了，破迷开悟。迷就是苦之因，悟是乐之因。我们要想离苦得乐，必须得破迷开悟，这才能办得到。再看底下一个，这佛身之处，知佛闻法，同真出家，为僧佛佛，深深之佛，不离袈裟，时时之气，不离不拐不语，道心坚固，不生骄慢。前面这个一大段，是着重啊在没出家之前。那么这个后面这一段呢，专门讲我们出家之后，出家之后啊，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修学。所生之处要知佛闻法，知就是遇到，你要能遇到真正佛法的道场，真正懂得佛法的善知识。同真出家，为僧佛佛，那么这是出家了最可贵的，是年轻，是童子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年轻出家了，有许多便利，有许多殊胜。年轻的时候接触外面事缘少，烦恼就少。古德常常讲啊，说是非少处烦恼就少，是人多处就是非多。接触人多了，是非心就多；遇到事情多了，烦恼必然增长。那么年轻童子的时候，他没有涉世，他见的事也不多，他认识的人也不多，烦恼是非少，那就是他的障缘少，同时记忆力强。所以从前你看这些法师，哪一个不是满腹经纶， 他这些经论从哪里来的？都是年轻时候背诵来的呀。年岁大了，中年出家，你在家就背诵经典，办不到的。这就是比不上这个年轻的。中年出家要苦学，才能有一点成就。年轻出家从小就把根基打好，这是他的英年殊胜。为僧一定要遵守六佛经，这才是僧团的一份子。现在这个僧团为什么不像个僧团？就是大家都不遵守六佛经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六佛经是见佛同解，见解要讲，见解怎么个同法？大家都不执着，都不分别，都没有自己的意见，就相同了。我有我的主张，我有我的意见，他有他的主张，他有他的意见，这就不像，这个就不能像人了。要晓得六佛经当中是以见佛同修为根本，我们把六佛经啊简单的说一说，活佛是以无心为根，以无证为本，不要争论。因无心就是没有心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着心，才能够真正做到活佛。一切情况之下不争，不执着，这是大本。做到这个样子，这才是如来的僧团，才是佛法，才有护法龙天来护持，才有诸佛菩萨来接来加倍。无心就是真心呐、啊，有心皆是妄心。楞严里面讲的舍实用根，用根就是用的真心，就是用的无分别心、无执着心，用的这个心，这是一切都能成就。感应道交。有心就是过失。那么六佛经的精神就是建立在这上。那么戒佛同修，戒是我们生活规范，大家照着这个，照着这个去做，不会起争执。身同住，口无争，意同悦，力同军，那都是于四相，都是属于之末，这个两条这是根本，其余四条是之一，这才是活佛僧团，称之为活佛僧。深深之福不离家上，过去袈裟是不离体的，不离身的，袈裟是衣呀。印度是属于热带，衣服很简单，诸位要到过印度，你看它就是一块布裹在身上，充其量不过三衣而已。那么佛法到中国来了，我们中国气候跟印度不一样，所以袈裟了，只是在我们来说呢，只是一种形式，一种纪念，一种纪念。在这个集会当中， 或者在宗这个宗戒设法之中，我们大善这个都有一种意思。通常呢，我们都穿中国国这个自己的服装。那么袈裟呢，跟印度人的服装没有两样，是一样的。袈裟是梵语，翻译中国的意思叫坏子，这个意思也是明白了，就是我们一切的服装衣服啊，都要用坏子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跟这个世间人的服装有所区别，世间人这个服装啊，在我们中国尤其讲究叫章服啊，章是绣的有花纹，非常的华丽华美。客家人这个服装啊是非常朴素的，避开正直，这就叫袈裟。那我们吃饭的每一餐吃饭的所用的这个器具，佛法里面用的是钵盂，用的是钵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钵呢也不流行了，也是在团戒期间呢吃个一两次钵饭呢做个纪念的形式。那么为什么说这两句呢？这个两句就是代表不离开戒律，是这个意思。只要你心里面有戒，这个是属于形式，形式是表法的，能这样做很好，不能这样做要懂得这个意思，也就行了。这就是培养我们道心坚固，不生骄慢，目的是后面两句。因为你穿坏色衣吃饭时用这个钵盂，我们的餐具我们的服装都不如别人，这个骄慢之心啊就不容易升起。道心呢当然增长，当然坚固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出家，经上给我们说家有四种家，要明白。第一个叫田觉之家，就是世俗家，你出了这个世俗家，出世俗家你住到这个寺庙里面呢，寺庙还是有田觉啊，还是有房屋啊，大概比你那个家的房屋还要多，土地还要广大。你看圆觉寺有27家地，你家有几家地呢？圆觉寺有这么多房屋，你家有几间呢？你除了你那个家，到那个圆觉寺是个大家了，除了小家，那个大家家住了，你还想能了生死出三界吗？你还想能够想道业成就吗？这一种叫形式之家。说实在话，出不出无所谓，最要紧的三界之家了，五阴我们要超越六道轮回，出也有四种，身出心不出，有心出身不出，身心俱出身心俱不出，有这四种境界。 我们是属于哪一种？当年的佛弟子以及历代的祖师菩萨，他们所实现的是身心俱除啊。我们现前怎么样？有不在少数的身出心没有除啊，身出心不除啊，不如在家的居士，人家是身不出心出了。佛法是心法，一切着重在心法，心出是真出啊，身出是假出啊。昨天我说过，心不出身出，我们接受十方的供养都叫做欠债啊，我们都是负债过日子，债务负得多，将来偿还的多，欠的少，怎么还的少？所以这个名闻利养占不得，占了就是麻烦，占了就是罪业。弘法利生的因缘也要随缘，不可以攀缘。怎么呢？攀缘是你有心，你存心的，随缘是无心的。大家因缘成就了，好，我们就做；没有因缘，我们有愿，我们有愿要做，可是缘没有来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就攀缘。佛菩萨祖师都是告诉我们，时节因缘没有成熟的，等待时节因缘，你要有耐心在等。那么这种时节因缘是包括两方面的，不是我们单一方面的。第一方面是自己的德行有没有到这个水准，到了的时候龙天护持。第二个呢，众生有没有福，你发誓是有道德有羞耻，够这个水准。这一个地区的众生没有福报啊，那个诸佛菩萨护法龙天也没办法啊。或者这个地方的众生有福报，你这个法师没有羞耻，那也不能感应道交。诸位想想，这个十界因缘是多么不容易啊！法师也有德有学，有修有真，众生又要有福报，这个才叫十界因缘成熟。四字道佛，就是佛经里面常讲一时，一时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讲法。就是弘法法师的德学与众生的福报啊，同一个时候成熟，这是世界因缘道。没有道，有愿，四弘誓愿里面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哪有不度众生之愿？可是因缘没有成熟，不能勉强。记住，随缘不攀缘。十大愿王普贤菩萨教给我们，随喜功德，恒顺众生。随喜功德，恒顺众生，就是随缘。里面你看，一丝毫这个攀缘的意思都没有。我们只求三宝加持，希望这个因缘呢能成熟，能早一天成熟。敬重三宝，常修反省，清净明思，随善知识，
身心正法，情心六度，读诵大乘。那么在这个下面呢，这个几段呢是讲出家之后所修之行。这个七句里面给我们提了六大纲领。第一，敬重三宝。诸位要记住，这个敬重三宝啊非常不容易。我们既然出家了，还不敬重三宝吗？给诸位说，出家人不敬重三宝太多了，自己不敬重三宝也许还不知道，他以为自己很敬重了，这个就大错了。如果晓得自己不敬重三宝，他有救了。不敬重三宝还以为自己很敬重三宝，那就无救了。怎么样才能叫敬重？敬重三宝啊，一定是依教奉行。换句话说，底下这个五条都做到了，才叫做敬重三宝。下面这个五条要做不到啊，就没有敬重啊。第二，常修烦恨。凡是清净的，身清净、语清净、意清净、三业清净，昨天晚上说过，身无恶行，口无恶言，心不谄曲，三业清净，这个叫尊重三敬重三宝。其次呢，这清净明思，诸位要记住，这个绝对不是这个明思，咱们弄清楚，名气大，如果它不是正法，你要是依他那就坏了。所以佛在四依法里面教给我们，依法不依人。此地讲这个名思是说有修有证，这个是低等的名思。第二呢，是这个行结相应，这是第二等。行结相应它没有正果。第三种啊，是有结无行。第四种是有行无结。祖师教诫我们，这个四种呢都可以算是名词。第一种遇不到，能遇到第二种就很好了，那真正是不错了，大善知识。如果第二种遇不到啊，这个遇第三就是有解无行的。为什么呢？解能帮助我，那个有形无结的不能帮助我。这两种要是比较起来，那个我们明念清净有结无形的，他无形我有形，行啊， 我只要得到他的眼睛，我会走路啊。他有眼睛，他不会走路，我得到眼睛，我会走路。那个有求无解的是盲修瞎练，他自己行的靠得住靠不住我们不晓得，我们跟他学也盲修瞎练，那就麻烦大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能开智慧，不能说他不好，他很好，他只能自修，他不能教人。所以我们初学参访一定要找明理的人，通达佛法，没有把佛法的意思解错，这才叫明思啊。换句话是从明思那个地方才能够得到正法。这个随善知识，这个善知识也就是明思。第四呢，身心正法。正法如来的教法，对他要深信不疑。这个深信，心里面就有解，心里面就有行。如果这个心里面没有解没有行，不叫深信。加上这个身子里面是有解有行的，幕后的两句勤修六度读诵大乘，六度是菩萨万恨的纲领，必须要修学，要学布施，要学持戒，要学忍辱，要学精进，要学禅定，要学般若。为什么要学这些呢？这些是等于是药方，对治我们毛病。我们有兼贪的烦恼，什么东西能够把兼贪断除呢？布施啊。所以这个布施啊，不是利他的，而是自利。利他，人家得到一点财物，或者得到一点法门，获得利益并不多，自己的受用大。无世界以来的那个病根拔除掉，这种利益多么殊胜。持戒是度恶业，无世界以来造作恶业的习气太深了，用持戒这个方法把这个恶业的习气把它断除。忍辱是度嗔恚，精进是度懈怠，禅定是度散乱，般若是度愚痴。你看我们这个六大病根呢，我是用这个六个法门来对治我们的病根。所以你要勤行呐，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去修这六种法门。这六种法门呢，在佛法里面讲通途的法门，也就是说一切菩萨的共同必修课，不修这个法门不能成就。八万四千法门是别门的，是你专修的。这个六度法门呢，是共同科目，通通都得要修的。读诵大乘，这个一切大乘经典要常常读诵。昨天给诸位说，对着本子叫读，背熟了的时候叫诵。希望你们年轻有这种能力，像我现在就没办法，我现在只能读不能背诵。你这个心里头要有几十部经典背在这个心里面，行住坐卧都常常在背诵经典，你看看这是多么殊胜。 你们现在有本钱，为什么不干？常常写这个口里面背诵的经典，自自然然呢，杂心闲话妄念都没有了，都除掉了，你的心就得到清净，你将来这个口才四无碍辩才也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，背得多了，记得多了，出口成章啊。你所讲的记录下来就是文章，用不着修改了。这是一流的辩才啊，四无碍辩。你要想学到就要读诵大乘，所以说中年以上出家没有这个能力，机缘过去了，只有常常读嘛，常常读经。你们年轻的时候要背诵啊，一部经背熟了之后你就有兴趣了，你就得到这个法味，得到这个法喜了，你就会读第二，会读第三部，所以常常背诵。那么这个后面这个五条，常修凡分，清净明思，身心正法，勤修六度，读诵大乘，这个通通都做到了，才叫做尽重三宝。重就是重道，尽就是尊师，尊师重道。你要这个做不到的时候，单单的哦，我很尊重三宝。你尊重三宝是毫无表现的，嘴皮上尊重，事实上是一点表现都没有，这哪里算得上是尊重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啊。这是六大纲，下面一段就是讲的普贤十愿。实际是通途六大纲里面，普贤十愿是要圆满菩提的十个条件。如果你要想在一生当中成就无上菩提，修到功德圆满，那就要从前面这个六大纲领为基础，再进入到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十大愿望是建立在前面这六个基础上，没有前面这六个基础，十大愿望谈不上。行道礼拜，庙位香花，应神赞备，灯烛台观，山海灵泉，空中平地，世间所有，微尘以上，悉持供养，获积功德，回诸菩提。这个小注里都说明了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是以礼敬诸佛为首，其次是广修供养，一直到不见回向。这个地方只说了三个，当中呢就略掉了，但是要想当中是包括在里面，就是离境诸佛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除业障，随喜功德，勤转法轮，勤佛住世，常随佛学，恒顺众生，不见回向。这是要我们做的。那么他这个地方就三愿呢说得详细，行道礼拜这一句就是礼敬诸佛，普贤行愿品，清凉大师说过是大华严经的关键， 修行的书籍，也就是修行最重要的纲领，也就是整个《华严经》的结论。华严，凡是修大乘佛法的，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，《华严经》应当要读。这个《华严经》，我们中文译本有三种，所谓六十华严、八十华严、四十华严。六十与八十翻译的都不完整。《华严经》我们晓得，在西方呢，就是在古印度啊，全文是有十万计。印度人计算这个文字的方法是以四句叫做一计。那么换一句话讲，全经一共是四十万句，翻译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一半还不到。不是我们没有全翻，而是来的时候经文残缺不完整，来了一个残缺的本，那么我们把它残缺本子就把它翻出来。这个六十卷华严呢，只有这个三万六千宗，缺的太多了。十万宗啊，只有三万六千宗，三分之一多一点。这个八十华严唐朝翻译的呢，就补充了九千宗，虽然不完整呢，这个大致的意思已经差不多。那么到贞元年间翻译这个末后，就是入化界的一品，我们现在称作普贤行愿品，四十卷。普贤行愿品有四十卷。那么十大愿王呢，就是四十卷里面最后一卷，是总结论。现在诸位要是读华严经，这两种版本现在我们都有。怎么个读法呢？弘一大师教给我，将八十华严读到历世间品，就是从第一卷呢念到五十九卷，然后接着啊念真言的四十卷华严，就是入化界一品，也就是普贤行愿品。那么这样合起来一共是九十九卷，这是我们中文本的华严经啊最完整的这个读法了。华严经除了中文本之外，梵文本、梵文的经典已经找不到了。梵文经典呢，这个四十华严有，还有整部的这个梵文经典，这个八十卷的梵文已经找不到了。可见的是，真正想研究华严经呢，唯一的依靠啊，是依靠我们中文的。清凉大师对于这个末后的总结论，就是十大愿王，他有几句特别的赞叹，说是文乐异风，文字简单，意思呢包括了全部华严。十大愿王是华严经结论，包括全部华严经的经义，功高一广，功德非常高，利益广大无边，能解能易，又简单又容易受持，所以它是可赞可传，值得赞叹，值得流传，可行可保，值得我们奉行，也值得我们这个宝贵的一部经典。佛祖赞叹流传，功德无尽。那么这些话都在《四十华严疏》里，同学们应当要留意。实在说， 这个华严经一定要讲，不讲的话就单单十大愿望，你也不晓得从哪修起。佛学人过去也曾经发过心，在这个大专讲座里面讲这个十大愿望，可是大专讲座开的时间太少，时间只讲了好像五愿是六愿，学期就结束。那个时候每一次的时候给我排两个钟点，14个星期。